现在我们已经讲到罗马书六章十六节，让我简单回顾一下罗马书第六章这个问题。保罗问了两次，他说，难道我们可以留在罪中好让恩典增多吗？若你像保罗那样传讲恩典，人们会认为你是在说，那么你就可以活在罪中了吗？不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但若你正确地传讲恩典，人们就会有这样的疑问。因为保罗在这里回答了两次，在加拉太书中他又说了两次，所以在保罗的教导中他说了四次，难道我是在说你可以活在罪中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神坚决禁止。他在罗马书六章给出的第一个原因是，因为你向罪已经死了，你的旧罪性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他死了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不存在了，再也没有什么能迫使基督徒活在罪中了。基督徒有犯罪倾向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尚未更新他们的思想。关于这个我已经讲了一整周了。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，他给出了第二个原因，当你顺从罪的时候，你是在顺从于罪的始作俑者，屈服于撒旦，而他来是要偷窃、杀害和毁坏。或者你降服于神，顺服他，那么你就会释放属神的事物。在你的人生中，你的行为要么释放出属神的，要么释放出属魔鬼的。所以基督徒不活在罪中的第二个原因，是因为你不会想给撒旦机会随意攻击你，你不想让他进入你的身体、思想、情感、你的人际关系、你的金钱。而若你活在罪中，你就是在给他机会，你是在说，撒旦来吧，全力攻击我吧。圣经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他不能吞吃所有人，他只能吞吃那些通过屈服于他、与他合作的人。对魔鬼最好的抵挡之一就是顺服神，没有你的同意和合作，撒旦不能对你做任何事。所以不要再与他合作了。你知道吗？基本上教会已经知道了，当你活在罪中时，坏事会发生，我也同意这一点。但错误在于教会说，坏事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神生你的气了。神在惩罚你，是神让你的婚姻破裂的，是神让你的孩子生来就有这种先天缺陷。因为你是罪人，是神让你的孩子流产，因为你没奉献十分之一。我在之前讲了这个见证，的确有人被告知，他们流产的原因是他们没奉献十一。宗教知道，当你活在罪中，做不对的事时，会发生坏事。但错误在于，他们说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，神在惩罚你。不，若你真的重生了，你所有的罪都被放在耶稣身上了。他没有给你你应得的，他爱你，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让他更爱你。而无论你做什么，他都不会少爱你。当我这样说时，那些认为只有神会在你生活中造成邪恶的人，立即会想，那过圣洁生活的动机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活得圣洁的唯一原因是他们不想受到神的愤怒和惩罚。不，神的愤怒已经在耶稣的身上了，我永远不会受到神的愤怒和惩罚，他会纠正我，但纠正与惩罚是有区别的，他不会用疾病来击打我，他不会因为爱我而杀死我身边亲近的人。宗教能如此扭曲事情，真是令人惊讶。不，他是纠正我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对于教导、责备、归正，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的。十七节，要使属神的人完备，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。神纠正信徒的方式是通过话语。若你现在不听，也不跟随神的话语，你有可能会被生活中发生的负面之事所纠正。你可以去用头撞石墙，才发现这并不明智，但你也可以接受神的话语，你不需要去亲身体验它。 不是神把这些麻烦带给你的，可你的确能从麻烦中学到教训，但是不要责怪神，因为神没有这样对你。神把他对你罪的所有愤怒都放在了耶稣身上，他不会惩罚你，他为你的罪惩罚了耶稣，若他再惩罚你，就是一罪二罚。但若你去活在罪中，撒旦就会进入。所以我同意，当你活在罪中时，坏事会发生。但我要说的是，并非神造成了这些坏事，而是撒旦在四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而当你活在罪中，你就给了撒旦自由进入的机会。他来没有其他目的，只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活在罪中，你就是愚蠢的。我并无恶意，但你活在罪中是愚蠢的，因为撒旦会利用它。但我想说的是，神爱你这个笨蛋，在我做蠢事时他也爱我。不管我们做什么，他都爱我们。但我尽我所能地过圣洁的生活，我正在寻求跟随主。其一是因为这就是我想做的，我的本性已经改变了。其二，我不想给撒旦机会接近我，他很想摧毁我。你知道吗？他很想毁掉所有基督徒，但他会特别注意到作为领袖的人。你知道，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，因着神的恩典，我影响了数百万的基督徒。撒旦很想要有些淫乱的丑闻、偷钱或一些会败坏我名声的事，好让人们不再领受我分享的话语，并且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你知道吗？我可以出去活在罪中，神仍然爱我，我相信，我全心的相信这一点。但如果我这么做就太蠢了，假如我丢掉我所获得的信任，丢掉加入我回应我的人，那我就太愚蠢了。若我那样做就太傻了，但神仍然会爱我。但这会毁掉这个事工，而撒旦很想要引诱我那样做，而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正因如此，我在竭尽全力地远避一切恶的样式。在许多方面，我们都极端的透明化，向大家展示一切正在进行中的事。我知道我正处于征战中，我不会给撒旦立足之地的。这就是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的，你们把自己献上做奴仆去顺从谁，那么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，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致称义。十七节，感谢神，虽然你们过去是罪的奴仆。要记住这个术语罪的奴仆，因为在本章的其余部分他将做一个比较，实际上不是比较，而是做对比。而此处的这个术语十分重要，在第十七节，感谢神，虽然你们过去是罪的奴仆。这是在谈论你重生之前。此处的罪并非仅指罪的行为，而是指罪性，那个旧的罪性。你们过去是罪的奴仆，这个词的意思是你曾经是奴隶 dolos， 意思是说你过去是罪的奴隶，曾经的你是顺从那个罪性的。六章十七节，但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所传给你们的教导内容。十八节，这样你们就从罪中得了自由，成为公义的仆人。天哪，从罪中得了自由，这又回到了第七节，一个死了的人已经脱离了罪。前几天我讲过，你可以是被释放的，却仍然不自由。释放是针对你所做的，而自由是当你踏入其中，你领受释放，启用着释放。接下来第十八节，这样你们就从罪中得了自由，成为公义的仆人。第十九节，因着你们肉体的软弱，我就按照人的说法来讲，那就是你们从前怎样把身体的各部分献给污秽和罪恶做奴仆，以致罪恶，现在也照样把你们身体的各部分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致分别为圣。在第十九节，保罗使用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的人的逻辑，我就按照人的说法来讲。保罗一直在用属灵的智慧讲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属灵，所以他要降到他们的水平，讲一些他们能理解的事， 就像你在重生前为魔鬼活一样，现在你重生了，也应该有同样的激情与热忱为神而活。我认为大多数人都能理解这个。再看第二十节，原来你们做罪的奴仆时不受义的管束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罪的奴仆也在第十七节中被用到。感谢神，虽然你们过去是罪的奴仆，但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所传给你们的教导内容。这是说，在你重生前你是一个奴仆。这里奴仆一词是希腊词 doulos， 指的是奴隶，被束缚的奴隶。你曾经是罪的奴隶，所以在你们重生前做罪的奴隶时不受义的管束。这里所说的不受义的管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一个人得重生与神建立个人关系前，他们无法做任何正确的事吗？不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有些人没有重生，他们不相信神，但他们是好人。他们会为人们做好事，你可以做好的事。但这节的意思是，那些善良或公义，那些正确的行为，不能改变罪性。你从本质上是魔鬼的孩子，而你的善并不能改变你的恶。这是一个重大的声明，再说一次，可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一点。许多人意识到我犯罪了，我做了错事，但我已经改过自新了。我立下了新年新计划，我不会再胡作非为惹是生非，我要开始正确的生活了。他们认为这可以弥补他们一生中所做的坏事，但那不是真的。圣经在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如果你遵守全律法，但只犯了一条，那你就犯了所有律法。也就是说，你若做对了100件事中的99件事，假如你做错了一件事，你不会得99分，你会得0分。你必须得100分才行，你必须做到完美，否则你错过了目标，你失败了。即使你能以某种办法试着为你过去做的所有错事赎罪，并且从现在起你再也不做任何错事，你依然无法抹去你做过的坏事，因此你一切的善行都将被视为无物。一个没重生的人，他们是罪的奴隶，他们可以做好事，但这种善并不能改变你的恶。这不会改变你的本性，你必须要重生，你必须拥有与神的个人关系，让神改变你的心。记住这一点，稍后我们会回到这里。第21节说，那么在你们现在看为羞耻的那些事上，你们当时到底得了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22节，但现在你们已经从罪中得了自由，成为了神的仆人，你们就结出了圣洁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恒的生命。在第20节，如果在你重生前你是罪的奴仆，第22节，如今成为神的奴仆，是指在你重生之后，在你经历了这个被改变的心，并且你旧的罪性被除去之后，这就形成了对比。在第20节，若在你重生前，你可以做些好事，但这些好事不能改变你邪恶的罪性。那么第22节说，如今你们是神的奴仆，并且你们从罪中得了自由。这是否意味着基督徒不能犯罪呢？不，基督徒能犯罪，但那个罪不会改变你的义性，就像你的善不会改变你的罪性一样。你看，保罗在此做了对比，你接受其中一个，如果你能接受，一个人从本质上是魔鬼的孩子，以弗所书二章三节，你无法说翻篇就翻篇，或立下新年新计划，从现在起好好生活，你的内核，你的内心必须被改变，你的罪性必须被除去，你必须领受重生时，神所赐你的全新的灵，重生的灵。若你接受，你必须要被如此改变，是你的核心被改变，不仅是尝试改变行为。 你的善无法令改变发生，在你得重生前，你从核心上就是一个罪人。不管你做多少好事，都无法为你里面那个罪的核心而赎罪。若你接受了这面，那么再翻过来的另一面，你就必须接受，一旦你重生，即使你犯了罪，做了错事，这些罪不会改变你的义性，就像你的好行为不会改变你的罪性一样。这正是这些经文所要表达的。天哪，这太强大，太有力了。有些观众们，你是真的重生了，你已经领受了罪得赦免。你知道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你与神有关系。你知道，如果你死了，你现在就能去天堂。但你却觉得，我已经彻底搞砸了，神无法爱我了，神无法使用我。我在越南时也有这种感觉，因为我对别人做见证不够大胆，而我成长的环境教导我，你必须对所有活着的东西做见证。可我很多方面都失败了，我觉得很厌恶自己，因为我的胆怯。在越南，我没有对人做见证。有一次我真的说过，神啊，我相信你和我已经结束了，你会把我晾在架子上，我不相信我会下地狱，我知道我重生了。但我就是觉得，神啊，你已经受够我了，连我都受够我自己了。我觉得，神啊，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？我活在罪的意识下，认为由于我表现不好或其他原因，会导致神拒绝我。但这些经文令我摆脱了这种感觉，因为我看到，正如我的良善不能让神接受我，他接受我是基于我是否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，而不是我的良善。我的良善并没有改变我的罪性，我明白了这一点。也就是说，同样的，我的坏也并未改变我重生的本性。我开始意识到，尽管我在诸多方面失败了，我也不是神希望我成为的那种人。可是神爱我，他对我充满热情，不是因我的表现，而是因耶稣的表现。而我让耶稣做我的主，因此他所有的公义与良善都被放在了我里面。重生的我里面那个重生的灵是公义的，是真正圣洁的。哥林多后书5:21说，神使那位是指天父使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那位不知道罪的，好使我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耶稣成为了我罪，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义。而现在我有公义被算在我身上了，正如哥林多后书5:17-21所说的，义被算在我身上了，我已经与神和好了，他爱我，不是因为我可爱，而是因为我相信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就是爱，而我领受了他的爱。现在我对自己与神的关系有了一种保证和信心，这是基于我自己表现时所没有的。我知道有数百万观众们与我一样被困在同一个地方。你知道神存在，你想得他的喜悦，你想要他回应你的祷告，但你却觉得，天哪，你的罪拦阻了他。神怎么会回应你的祷告呢？神怎么能使用你呢？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神爱你，并不是因为你可爱，而是因为他就是爱。他通过耶稣把这种爱延伸到了你身上，耶稣付清了一切。如果你接受他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全新的人。无论你做什么，神都会爱你。你的坏不会改变你重生的新本性，正如你的善无法改变你的罪性一样。这个真理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这真是太棒了。 来看第22节说，但现在你们已经从罪中得了自由，成为了神的仆人，你们就结出了圣洁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恒的生命。圣洁不是根源，而是救恩的果子。大多数宗教都教导要活得圣洁，这样神才会接纳你。不，让神因着恩典接纳你，而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这个好消息，圣洁就成为果子，而不是根源。圣洁并不能产生于神的关系，而是与神的关系的副产品。接下来这节经文在本系列中已经用过了很多次，罗马书6章23节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而神借着主基督耶稣赐下的礼物就是永生。救恩是要领受的礼物，不是要去赚取的工价。而宗教告诉人们，你必须赚取与神的关系，这腐蚀了数百万的人。神说，不，这是一个礼物，神的礼物就是永生，你只需要接受它，